好，今天很难得哈，有各位一起来共襄盛举哈。那我们今天刚好要介绍啊《佛学入门》第35章哈，也就是佛法传入中国的这样一个历程啊，缘起是怎么一回事啊？让我们做一个全盘的一个了解。好，我们请翻开188页。课本上呢，我们先大概啊。依着课本啊，这里稍微讲一下啊，佛法传入中国啊，据史书所载啊，所记载的啊，是从后汉这个时期才传到中国。那这个后汉呢，大概我们给他查一下，他的年代，也就是西元947年以后啊，也就是这个五代啊那个时期。如果我们给他算一下，947年加上佛陀出生，就是入灭后，啊，他是西元前543年，所以等于说佛陀入灭以后543，再加上947，就等于距离现在有1490年，等于将近1500年。也就是说，1500年以后，啊，佛法才从印度传到中国。那这个是根据史书的记载，有正式的一个记录啊，文字记载来看。但是呢，我们从其他的这个经，就是论述里面啊，一些其他的论作里面呢，像列子啊，这里讲说列子啊的仲尼篇里面啊，他也曾经引述孔子所说的话。那列子这个人呢，他是西元前400年的那个时代，那可以说距离佛陀是100多年。他是出生在老子之后，但是呢是在庄子的之前。那他也是我们所说的道家的四子之一，像老子、庄子、还有关仪子、还有列子，这四子其中一个就是他。那他其实是属于道家的啊一些思想啊一些思想。那他在他的著述里面也就曾经提到，孔子曾经说啊，说什么呢？他说丘，就是孔丘，孔子啊。孔子闻西方有圣人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也就是在讲啊，孔子呢，他曾经啊说，西方听说有一个圣人不治而不乱，就是呢这个圣人他呢的教化，他是不必去教化管理这个国家的人，但是呢他们的国家都能够自律，对不对？自己管理得很好，一切都很自爱自动自发，不言而自信啊，他不需要呢一再的在那边啊叮咛，对不对？或者是不需要一直在那边多说话，可是呢人民老百姓就自然非常的信仰他啊，遵从他，不化而自行，也就是老百姓呢也不需要他来教化，自己呢就会去实践。那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啊，这个荡荡就指说他这一个崇高伟大的啊，崇高伟大的这样的殊胜的一个法啊，这样的一个人格，对不对？他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心胸等等啊，就是在形容这个伟人，他所成就出来的一切，哎呀，实在民无能名焉啊，没有一个人可以去形容他。也就是说，那个伟大殊胜处呢，是不是我们所能用言语哈去形容的，就难以形容。所以他从这句话里面可以看出来说，孔子呢早知道啊有佛啊，西方有佛存在啊。那也许呢，那时候孔子他是听说有圣人，但是他不知道那个叫圣人，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佛。佛也只不过是一个什么名称而已，对不对？ 像我们这边呢也是一样啊。好，我们就是说有贤圣贤，对不对？那我们的圣人呢？像我们孔子，也就是我们中国的什么圣人，对不对？好，那可是我们是习惯称为圣人，而没有把孔子称为是佛。那佛呢，在当时啊，印度那一个时代，他们是称为布达，啊，觉悟的人，开悟的觉者，称为布达。那布达呢，傣语哈比较接近啦，不有没有？好，不得佛陀，所以就是佛陀，它是意声音哈，意音译把它翻过来，啊，所以我们称为是佛，啊。那其实它代表的就是一个觉悟者，也就是一个啊有修有证的一个圣人。那我们就觉得奇怪了，孔子呢，他出生的年代啊，他是比佛啊还晚72年啊，也就是说佛啊，他是551年啊，公元前551年出生的，可是佛那时候公元前543年就入灭了，所以等于说他其实是没有直接接触到佛法。那为什么他会知道有佛呢？我们现在来讲这个资讯科技时代，那弘法实在是要听经闻法太简单了，我们可以全球同步念佛，同步听经，对不对？哇，哪一个国家有谁在讲法，我们马上都可以，大家都可以听到，都可以了解啊。哪一个国家发生了一点什么这个飞机失事啦，一点灾难啦，哇，我们全球都知道。可是你要想这个在2000多年前，那个时候连文字都没有，文字都没有文字记载都没有的时代，然后也没有汽车也没有飞机呀，轮船，那你想这个资讯是从哪里来？有很多时候是从那个一些经商者做生意的啊，那或者是一些游牧民族，对不对？或者是那个有一些航海家冒险家啊，他们可能会把一些他方的世界的一些资讯会传到他经历的每一个地方去。好，那孔子会讲出这一番话啊，那是可能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耳闻呐。好，在《列子·仲尼篇》里面还有人问孔子，他说你是圣人吗？那孔子就说我不敢自称为我是圣人，我只不过是学识多一点而已呀。那个人又问，那三皇五帝是不是圣人？那这个孔子又说我们三王呢，不过是善用智勇啊，因时制宜；那五帝呢，也不过是善用仁义啊，管理国家管理的不错啊。但是他是不是圣人，我不知道。那个人呢，就睁大了眼睛，他说：这样照你说来，那又有哪一个是圣人呢？这个时候孔子说他说秋闻西方有圣人焉，他就是讲这句话，也就是前面呢有人问他那真正的圣人在哪里，那表示呢这个圣人的标准不是只有知识丰富不是只有做事说蛮有一套的，蛮有能力的，对不对？不是只有这样。所以呢他现在我们对什么叫圣者，像佛我们说他为什么可以称为佛，他只不过是不能说是只懂得比我们多的一些知识学问而已，而是他能够怎么样开发出他的内在，然后呢他能够了解宇宙人生的实相他能够了解真相，而不是只有说把它当成一种学问，像我们现在研究佛学就是只是把它当什么学问在研究在探讨在记忆在背诵， 啊，不是自己去开发出来去体悟出来的。所以为什么说南传里面他们只有承认一尊佛，也就是释迦牟尼佛，其他的再怎么修行都说他只是阿罗汉。那我们就会说啊，所以他们是小圣，怎么修都不会成佛。其实不是这样，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分呢？也就是说只有能够自己开悟的觉悟，而没有人教的无师自通的，这个他们认为才有资格称为佛。那其他的呢，就是后来因为已经有佛法，有佛陀的教化，然后我们才慢慢有点体悟啦，然后依着他的法去修，然后我们也得到那样解脱的一个境界，心灵的一个智慧提升。那我们跟佛虽然解脱的心境是一样，心灵品质也一样哦，他们也是没有贪嗔痴哦，可是他们觉得我们的智慧还是跟佛不一样。也就是说像爱迪生，他是电灯的各种电器的创造者发明者，他的智慧跟我们后来依着他的发明，然后我们会使用，我们会操作，我们可以说我们的智慧跟爱迪生一样吗？不可能的，对不对？发明电脑的人，能够自己创造出电脑的人，跟我们这些后来才依照他的程式在写在研究的，有一点创新的，这样两个的智慧还是有不同。所以那个是一个尊重，是不是？他们也觉得说能够无师自通自悟自证者，那个才可以值得才可以称为佛。那后来的呢就自己自称为什么是阿罗汉。那并不是说他们呢南传或者原始佛教他们就只是只能成就阿罗汉而已，不是。而是这些阿罗汉呢，如果他们也能回小向大，然后呢有因缘，他以后到他方世界没有佛的国度去教化众生，那他视线成佛，他也是佛啊，也是可以成佛的。所以这个我们要有一点了解。那这个孔子那个时候知道有圣人，那只是耳闻，对不对？所以也不算是佛法真正来到中国哦。后来呢再依据朱士行这个出家人那他的有一个他有写了一个经录记载，里面他讲到说秦王四年西域沙门势力房等十八人使积佛经来华，王怪其状，不知欲全放逐于国外。朱士行呢又可以叫做朱子行那他是我们中国第一个出家的人，第一个出家，那个时候大概是西元220年出生的是魏朝三国时代的人魏朝人。那他也是第一个讲经，还有第一个去西域求法的法师哦。所以唐玄奘玄奘法师不是第一人哦，这个才是这一位朱士行或者是朱士恒那他在西域待了22年呢，80岁才过世。那我们所说的西域也就是西天竺，也就是指印度那一带那他里面就是他有编一本佛经目录啦，在这上面他就写到说秦始皇在位第四年的时候大概是西元前225年，西天竺那里有沙门，沙门就是他们当在印度那里就称为出家人，对不对？修行者就叫沙门那总共有18个梵僧呢携带佛经到中国的咸阳宫来，咸阳宫也就是指四川四川这一带那时候秦始皇呢看他们的相貌和我们不一样穿着也不一样印度是比我们还黄黑一点，对不对然后呢 他们穿着不同，因为都出家，穿出家僧服，行动也很奇怪，所以就把他通通抓起来关在牢里。那你想秦始皇啊，他都能够焚书坑儒了，对不对？是很有魄力的啊，所以抓你这几个十几个僧伽又算什么，对不对？可是呢，诶，听说啊，那天晚上啊，忽然呢就有一个一丈六尺的这个金刚护法神啊，打破那个牢房啊，把这个十几个出家人给救出来了，啊，放出来。那秦始皇呢听到了，就才惊讶的啊，赶快啊向他们磕头礼拜啊，然后并以厚礼啊恭敬的送他们出国啊，出关了。可是就等于说他们来了没有受到礼遇啊，没有相应的因缘，所以呢最后还是回去了啊，没有被杀掉已经很不错了，对不对啊？所以呢很可惜啊，这个时候佛法僧还是没有人听到，没有因缘听到。可是啊，秦始皇的大名呢却从此从中国传到西域去了，哦，变成说，哎，西域的人都知道我们中国有个秦始皇啊，秦始皇。那其实秦始皇他就是在印度啊，哎的孔雀王朝跟阿育王，啊，印度我们听过哈，有一个阿育王的朝代，好，他本来是一个暴君，后来呢，哎，开悟了，对不对？觉悟啊，修行，然后成为一个人王，啊，建在国内呢，啊，那个时候啊，新建了84000的佛塔，还有哦，鼓励出家人，还有呢，哎，连他的儿女啊，也都要他们出家，然后，哎，派他们到世界各地啊，好，四方去弘法。那他们呢，秦始皇跟阿育王其实是同一个时代，所以看到印度的记载，他是说西元前246年的时候，阿育王就曾经派遣九个这个法师啊去传道啊。那随行的呢，每一个就法师都会带一些哈，其他的出家人一起去，所以总共有1000多个法师，各自带着佛经呢到各地去弘法。那派到国外去的呢，东方最远就是到缅甸啊，那西方呢就是到大夏啊，夏天的夏，大夏。那大夏呢，大夏国哈，啊，它是希腊人所建的，那后来被大肉之民族给啊驱逐啊占领，这样。那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所谓的阿富汗，有没有？好，克什米尔这一带，所以阿富汗有很多我们的佛教古迹呀，啊，哦，有那个大佛，有没有？石雕大佛，结果还之前还被破坏啊，等等。那这个就是那个时候表示呢，佛法都有传到那个地方去。那向南传呢，就传到锡兰，锡兰也就是现在的什么？斯里兰卡。那向北传呢，就传到我们东亚细亚啊，也就是我们中国。所以呢，你从这个阿育王那时候他们的记载，246年的时候曾经来到中国，对不对？可见呢，这18个法师啊，也就是应该是阿育王啊他派来的。好，所以他这句话就是在证明哈，也就是说秦始皇之前就已经，在那个时候啊，就有沙门啊、佛经陆续来到秦国了，哈，只是没有办法弘扬。后来又在《魏书·魏老志》这个记载着啊里面看到，他说前汉武帝啊守中，然后也汉武帝元首二年呢，守中就指他元首二年的时候。那北方匈奴造反，所以这个汉武帝就派霍去病这个大将军啊去攻打匈奴，结果经过一个沙漠，在那个经过大沙漠的时候获得 当地的部族一个昆邪王的协助，后来就米平了这个叛军匈奴修图王。然后昆邪王他呢不但协助 打败修图王，同时又率领50,000的军民投靠这个霍去病。然后 霍去病后来要回来的时候他又送他一尊1丈多高的金人，这里所谓的金人其实就是金色的铜像，金色的铜像。结果因为很重所以霍去病也费了好多人力才把它运回来，然后放在这个甘泉宫里面。那汉武帝看这个铜像很高很庄严，所以呢就把它想说这一定是一位天神对不对？我们中国就有 拜神嘛，神明所以把它当天神拜，他不知道他是佛像，把它当天神拜也是很尊敬，每天礼拜求神庇佑所以从这里是可以看到说汉武帝的时代佛像就传到我们中国是这样子。那当然这只是佛法到达中国的一个开端一些迹象，但是没有正式的弘法活动，不能算说佛法已经传到中国。好，那接着再看，一直到东汉永平七年，其实就是西元63年的时候已经进入西元公元时期了。那这个明帝，也就是东汉光武帝的儿子这个明帝总共在位18年。有一天呢，他梦见一个全身发光的金色天神身高1丈6尺头上呢又有一个大圆光，好像太阳一样这个天神呢从虚空中飞下来，然后飞到大殿前光芒四射，然后他手上呢是一手，据说了是一手拿着弓，一手拿着2支箭，很威武的站在那里。那有人就说这个就是佛这个字，一手拿着弓你看我们的佛是不是一个人，然后拿着一个弓，对不对？然后2支箭就是佛这个字啦。然后明帝呢就觉得很惊讶醒来以后他就找国师叫文武百官来算一下占卜一下到底是什么预兆。结果有一个太史叫做傅毅，那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所以就禀告皇上，他就说他说臣按照周书易记所记载的，周书易记里面曾经记载说昭王时期昭王的时候，这个昭王是指周朝也就是西元前1027年，这个周朝呢周昭王24年。你看在汉朝距离周朝1000年1000多年前4月8号那一天早上呢江河暴涨，山川宫殿震动然后晚上呢地面又忽然有一道五色光直贯太微宫，也就是天上的那个某一个星座太微宫这个星座。那周昭王看到这样的异象，他觉得很奇怪，所以就问他的太史公就叫苏游。那苏游就回答，这些都是有点预卜先知，会观其盲道，我就叫预知能力的啦那古时候这个我们的皇帝都很相信这些所以就太史公呢就回答他说，西方有大圣人焉他说有大圣人生于西方故现此瑞相，1000年后生教至此，他的言教生教就是他的教化会传到这里。哇，1000年后才传来，其实这样有一点宿命论的，对不对？因为我们要知道很多事情不是那么绝对的，一定是有因缘的。你老早就定好，那就是不就表示说我不用努力的，或者不用去怎么样，到时候一定可以 可以成功。那如果我们被算命了啊，你是皇帝命，那我不用努力不用读书我就可以当皇帝嘛。好，这个就有一点比较宿命的一种说法。不过呢，预言啊，有时候如果刚好被他算中了，那就说哎，他算得很准啊。如果没有算中了，大家也就忘了，没这回事嘛，对不对？好啊，总是有几率，对不对？被算中的时候嘛。好，啊，结果周昭王呢，哎，他下令把这件事刻在石碑上，好，然后就埋在那个南方哈一个祭祀的祠堂前面记录下来就对了。哦，所以这个傅毅就说，我看过这本书啊，《周书异载》，你好，《易记》里面记载这样，所以呢，他就说啊，皇上啊，你现在梦到的这个金人呐，大概就是这个西方大圣人，那他的名字呢叫做佛，啊，这个时候他已经知道他叫佛了，啊，跟他讲，哇，那明帝听了当然就很欢喜啦，哦，就派遣郎中啊，蔡安啊，还有一个博士叫王尊，还有中郎将啊，将军呢是秦景啊等18个人，也要去求佛法，一样啊，也就到西天竺去。然后到了肉之国呢，就遇到摄摩腾和竺法兰两位尊者啊，这个是也是两个啊，犯那个印度的修行者哈。啊，那以白马载着佛经佛像啊，想要到中国来弘法，于是呢，哎，蔡安呢就请他们啊两个干脆啊跟我一起去见明帝。那后来呢就把他安排啊到那个这个鸿胪寺去住啊，鸿胪寺，那就在洛阳那个地区啊。那我们说鸿胪呢，它是一个官的名字，官名啊。在周朝时啊，他有注，我们后面有一个注解一啊，你可以看后面。周朝的时候叫行人啊，掌管那个朝觐啊，还有聘问的事情。那在秦朝官名叫做典客啊，负责掌管诸侯还有归义蛮夷的事。也就是这个任务就像我们现在的外交部了。啊，等于是跟外国使这个邦交方面的哈，使节来往这些。那，啊，这个寺哈，本来是官舍、官邸或者官那个朝廷哈府廷所在之处，以前就称寺，所以以前只是用在衙署啊、衙门、官府的一些名称上。但是后来呢，因为摄摩腾、竺法兰来中国以后，就给他们住啦，住了以后就把他所住的处所啊，就名为寺啊，所以才啊沿用到现在。那后来呢，明帝啊又在洛阳城西边建一座啊伽蓝，伽蓝我们也就是指寺院哈，一样是叫寺，啊，所以就把它叫做白马寺啊。为什么叫白马寺呢？因为他们那时候两位哈，啊，来的这个出家人是骑着白马而来，而且背上还驮着经典哈，啊。那白马寺的墙上呢，他又请人来画了很多啊人骑着马啊，重重围绕着佛塔，这样很壮观的一幅画，所以这就称为白马寺。所以你就可以知道白马寺是我们中国的第一座什么佛寺，对，第一座寺面寺院哈。那明帝也很有智慧啊，他也知道哎，不能光靠两个出家人就可以把你的法弘扬到我们全中国啊，对不对？到我的国家来，一定要把你的那个翻译成经书啊，经典哈，这样才比较快嘛哈，真正的法哈，你要把它讲出来。所以呢，他们就开始翻译佛经。那最先翻译出来的叫42章经啊，42章经。后 后来呢才又继续翻译出这个十地断绝经，还有佛本身经啊，法海那个藏经等，还有佛本行经啊。本来是翻译很多啦，可是后来呀、啊、又历经很多兵荒马乱的时期，对不对？所以说很多译经本都不见了啊，都消失了，只有42章经啊流传下来，成为我们中国第一部佛经。所以有时候我们看电影都会看到他们那些有拍那个宗教的佛教片，有没有啊？电影里面抢来抢去的都在抢来一部经典了、啊、42章经那个就是第一部这个佛经啊。那42章经当然他们是，其实他本来不是这样，就佛不是这样讲一部经刚好叫42章经，他是这两个出家人把佛陀当时所告诉他们的一些修行的方法，他想到什么最重要的是什么，曾经开示的，就把它一条一条的记下来，就是把它背下来，一条一条记录。所以不是像我们说哦，我现在出一本书啊，或者是我要以什么作为我的主题，然后这样来开演出一部经典，不是，他是把佛法啊重要的啊适合在我们这边的啊可以理解的重要的，通通把它写下来，回忆啊记录下来这样。所以你去看42章经，就可以看到都是佛陀当时对一条一条对着，诶他很多弟子嘛，1250位弟子常行众、常随众，然后这样开示啊，然后他所讲的这样一条一条记录，都是针对出家人修行的一个重点，要怎么修实修的这个部分啊。好，所以这个就是在介绍啊，介绍我们这个第一个啊出家人，然后第一部这个经典啊，第一座佛寺，然后这个寺呢，还有第一在这里刚好那两位尊者，也就是中国最早的译经师，好翻译经典的。再来我们继续看啊，下面他这里面还有括号，他说寺是汉朝的时候是政府办事的机构，有没有？它并不是庙啊，是帝王所管辖的一级单位，皇帝下面就设有9个寺。好，那寺的长官叫卿。好，佛教传入后，皇帝下面才再增加一个单位，从9个寺增加到10个寺，那这个寺才真正叫做什么佛寺。好，那我们看哈，新来的佛教啊，因为备受朝廷的崇拜啊、崇奉与保护，那我们就知道啊，树大一定招风，对不对？人红就招忌哈。那本来道教在我们中国啊，那个是相当盛行，对不对？那大家都相当尊奉、喜欢这个道教的哈一些修行法嘛。可是现在眼看啊，皇帝啊，竟然对外来的法师这么礼遇啊，还这样保护他哦，帮助他弘扬，所以心里就怎么样，嫉妒了。吃味了，不是滋味，对不对？那当然也是害怕咯，害怕什么？他们道教会被人家轻视唾弃，对不对？所以就有5月的诸山道寺啊。5月呢，就是我们中国有5大山啊，泰山、衡山、嵩山，还有另外一个衡山啊，有一个是永恒的恒，一个是平衡的衡啊，还有华山。啊，这5大山的道士总共有，就聚集了1200人，上表朝廷啊，说陛下弃本逐末啊，求教泛身，恐非大道啊。臣等5域诸山多有聪明智慧、博通经典者，请与试验。什么意思？试验就是你可以尽管来考啊，考看啊。臣等经术悉能了了。太虚符咒并皆明白哈，吞服而气，测使鬼神入火不烧，屡水不溺，愿与比较。也就是他们告诉皇上啊， 啊，说我们的啊道行也很高，对不对？啊，然后这个可以啊，大经得起考验的啦。那皇上呢，不妨啊，哎，给我们跟他们什么比较一下，啊，比较一下，那到底呢，谁才是真正的有修的？啊，那这个明帝呢，哎，就答应他们，让他们比划比划了。看哪一教的法力比较高强。其实齁，从这里你也就可以看到修行啊，什么叫修行？这个 汉明帝他这个时候有没有修行的概念？还不是正法的概念，还堕在什么修行？就是修神通道力，对不对？哦，修一些功夫，等于是修功夫了嘛，对不对？哦，能在空中飞行，能够入，能在水上飘，对不对？能过火，对不对？像道教就是说，哦，过火手不会被，哎，脚不会被烫到，哦，能够有什么特殊功能？哈，那其实这个跟我们所说的修行，真正的修行，完全是什么不相干的。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啊，你看道教道家呢，他们的所谓修行就是在修道术，对不对？啊，修这些能力啊，虽然他们也有道藏啊，也有经书啦，可是大概倾向于啊修这个道术的方面。然后我们知道道家呢比较讲究啊，这个炼丹炼气有没有？这个长生不老，是不是？最后你会发现他还是在这个色身上，在我们这个有血有肉这个生灭会坏去老病坏去的色身上面在下功夫在修炼，那无非就是要怎么样不要堕这个因果。什么因果？最后一定无常的因果。可能吗？万法绝对是无常的，不管你是怎么修炼啊，你活再久，给你活500岁好了，1000岁，最后还是一定要怎么样毁坏的嘛？这个是有形的物质嘛？好，物质是一定是什么会毁灭的啊？那你在这个生灭的色身当中来下功夫，那是不是等于是什么？哎，在怎么讲？我们说啊。缘木求鱼啦，啊，做不到的事情，你再下功夫，那就是浪费什么时间呐？但是呢，当时啊，一般人就认为能够成为那个成仙呐，啊，做那个大仙就很不错了，对不对？啊，就是一种比现在当人好多了，能飞啊，能想要什么啊，能有能力，这样就也是已经很了不起了。所以他们就以小为主啦，啊，能够呼风唤雨啊等等这些啊，他们就觉得我这样就已经很了不得了。那可见呢，我们那时候中国整个啊那个所谓的修行，真正的修行的观念啊还不是很正确。所以汉明帝就答应他们啊，哎，在元月十五日元宵节那一天啊，在白马寺的南边呢，就搭起3座高台，啊，作为法坛。听说呢，其中有一坛放佛经和舍利，那有一坛是放那个道家的经典，啊，那另外一个法坛是放那个祭祀的啊贡品。斗法的第一个节目啊，就是先辩论，啊，先辩论。那这里是记载说，当时啊，一大群道士啊。全部都来跟那个两位啊法师辩论，可是都辩输了，因为这两位是开悟的圣僧啊，啊，智慧辩才无碍，所以道士们呢，平日啊，他们只是在炼丹炼术啊，所以他们的智慧才辩啊，就没有办法赢过这两位圣僧。好，那第二个节目就是比赛神通道力的，那。听说是汉明帝叫人在台下各放一把火，放火烧，结果说 所有道经啊都化为灰烬，那佛经呢是放光啊，完最后呢火灭了是完好如初。然后怎么讲？这个时候啊，文武百官当然就哇，各个就高声赞叹啊，说哇，真是不思议啊，拍手叫好啊。然后摄摩腾跟竺法兰这两位圣僧呢，就现种种的神通啊，给大家看得目瞪口呆，也就是到在飞空中啊飞行了一圈呐、那这个时候他们在空中说什么啊？重点在于啊，他们讲这个话是要告诉你，我现这个神通啊，本来是不愿意的啦，对不对？在佛法上来讲，佛呢就说，只要你真的一般人外道修定也可以有神通。那如果真正的修行者，他心够清净了，定力具足了，智慧开显了，他也一样可以达到神通的这个能力，一样可以显好 有神通可以显现出来。好，所以他说了的话啊，这个才重点。他说：“狐非狮子类啊，灯非日月明，池无巨海亮，秋无松月容，法云垂世界，法语润群盟，显通稀有事，处处化群生。”我们知道狐狸跟狮子有没有同一类？哎，差很多，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常说狐假虎威啊，可是呢你装的再怎么像，对不对啊，你叫起来还是狐狸的声音而已啊，对不对？哦，外表看起来啊一样，可是呢实际上还是差很多。所以说狐狸身不能比是森林之王。那当然啊，这个就是有一点在说啊，你道家啊跟佛家啊佛法这两个是不能比的。灯非日月明啊，我们说那个日光灯，对不对？跟太阳月亮的灯，它的明亮度能不能比？当然也是不能比。然后池无巨海亮啊，这里这个池当然是指道家的智慧。好，我们说智慧如海，那是佛家的，是吧？我们说哦，佛法就是要开智慧的法门啊，他是希望开发你啊自信无量的一个智慧啊，所以我们的自信大海，这个自信的智慧光明哈，可以无量无边的。那这个道家呢，他们的智慧啊，只不过你说完全没有吗？不是，他们也是有。他们也是在修身，对不对？啊，或者是在修一些品德，一样啊，修慈悲心等等。但是呢，他的智慧可能就像池塘那么大而已。那秋无松月容，这个秋是指小山丘，好，小山丘呢，就指道家呢，他们就像小山丘。那佛家呢，就像五大山的松山那么高。那小山的树木怎么样，也不会比大松山的那个树木茂盛。所以容就指这个，啊，大山才有高大的神木，对不对？可以生长啊。那小山呢，只不过是小灌木，对不对？小丛林而已。那这些呢，其实都是在讲道法，不过是一些小智慧、小法术、小心量而已啊。啊，根本没有办法和佛法的大智慧、大神通、大心量比较的。那法云垂世界，法语润群盟，也就是在讲佛法，它是啊，佛法当然就是指的真理的。啊，我们这个真理呢，它是尽虚空、遍法界、无所不在，所以是垂世界啊，意思呢就是无所不在。法本来就是在整体法界里面，啊，而不是只有属于某一个宗教，对不对？我们说这个法，它是什么？是法界之法，真理是属于啊全体人类， 而不是属于某一个宗派，不是属于某一个宗派。所以说真理实相它是本来就在我们的整体法界里随处可见，那只是你悟与不悟而已，对不对？所以你不能说啊，这个是我们发现的那就是我们的，没有，是每一个人他都可以去体悟的，都可以去体证的，法不属于任何一个宗派。好，那这样的法也才是适合全人类全世界，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不要把法变成什么，把它缩小了，变成是属于某一个宗派所发现的一些一些知识而已，一些论述而已，不是这样。所以佛陀他就说，法住法界，法本来就在法界当中，不是我发明。所以我们才说佛法不是佛创造的，不是他创造，嘿，无中生有，突然去想出一些道理，不是啊，是他发现这个法本来就存在这个法界，他只是发现者而不是创造者。所以这个法呢本来就是每一个人都可能去体证去发现的。好，所以才说成佛不是只有某一些人，而是人人都可以什么成佛，人人都可以觉悟。所以佛法呢它是如甘露一样可以平等普施一切众生，显通稀有事，处处化群生啊。他说今天我们显现这些稀有的神通，目的也只是为了要什么度化你们啊，因为你们一直在强调啊要有神通道力，要跟我比这些啊，对不对？我今天如果不比赢了，那佛法不是被你们瞧不起的嘛，对不对？就不可能在这里弘扬了。所以我今天呢显现这些神通完全不是为了自己，或者为了得到别人称赞或者是为得名闻利养供养才来显现的。那大家听了呢，当然了，个个欢喜赞叹一看到哇就赶快皈依学佛了就开始学佛。那当然呢，我们也其实这里面也不是在比较说佛家跟道家我们就自以为我们是高高在上。其实这个法这个东西宗教，如果你把佛法只当作是某一个宗教，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一般来讲说宗教都是一样，有没有都是教人为善这就是讲，对不对？都是劝人为善都是要你修身养性品性道德这方面你都能够去注意到，对不对？然后好像说在世间你能够很顺利因为你有在修，所以你就得一些福报，很顺利，不要遇到一些灾难，好像这样就可以让我们过得平顺的生活，那这样叫做有修了所以有的人就说有信仰，说即使是迷信也总比不信好这个是我们就是说站在人类的角度，我们凡夫的心在看这样的事情，我们当然是看起来好像都一样对不对？不管任何一个宗派都是叫你要修行戒杀，不能杀生要慈悲，要什么那这个是我们世间人的一些游戏规则我们毕竟是要依着我们世间人怎样让这个世间和平然后能够大家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幸福快乐指数，对不对？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追求，也就是每一个宗教其实目的都是要让众生离苦得乐。那讲出来的东西方法都是叫你布施啦，帮助人家啦，看起来是一样，对不对？可是我觉得它唯一有一个不同的地方，真正的佛法它不是要你相信 啊，依照一个法，只遵从这个法来做人做事，不是这样。他反而最后要告诉你的是，啊，其实我讲的要你怎么做怎么做，这一些也只不过是相对存在的法。